什么报告汇报，然后今天的话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友友食品的公司深度。也确实是友友食品在过去的2到3年时间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也从单一的在大家印象中可能在偏西南区以凤爪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小而美的公司，逐步转型成凭借新品和新渠道公司经营在上一层楼，整个经营范围也全国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公司，过去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核心去看的话，我们觉得友友的话核心就看几条逻辑。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凤爪基本盘相对来说是稳定的，然后基本上也都是帮助它稳定的现金流以及行业地位。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公司通过这几年的新品和新的渠道打开了公司新的增长的台阶，突破了20亿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门槛。对，然后我们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从发展历程来看的话，公司呢也是在整个泡乳的这个行业里面坚持了30年的一个传统的老品牌。公司最早成立到1997年，然后公司的创始人陆总的话最早是餐饮出身，然后自己研发出了泡椒凤爪这样的一个在西南地区深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小吃，然后萌生了把这个小吃做成包装化全国推广的一个产品，然后因此有了友友食品的一个前身。然后陆总也是在这个以泡椒凤爪为基础产品不断的去扩张品类，然后在行业里面做了将近30年。然后公司的话也是在2019年在 A 股上市，然后目前的话主要还是以泡乳风味的休闲食品为主。目前的话主要大的品类的话分成肉制品和蔬菜两双轮驱动，然后肉制品这一块的话还是以这个泡乳风味然后禽制品为主，然后以泡椒凤爪为核心，然后逐渐延伸出了像脱骨鸭掌、猪皮筋还有鸡翅等一些其他的肉制品。然后在蔬菜制品这一块呢，公司也在不断去寻找一些能够跟泡乳工艺相结合的一些蔬菜制品，比如说像竹笋、豆干这一类的产品，丰富它多元的消费的场景和产品的一个矩阵。公司整体的这个产品的创新能力都还是一个创新能力见长，公司很多产品都是首创，很多口味也都是公司自行去研发的，在整个行业里面对于友友的一个产品力大家还是有口皆碑的。从治理结构上来看的话，公司整然后公司现在不是在公司多年的这个老员工，公司整体员工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然后公司大的变化呢是出现在2023年，公司从2023年3季度开始，然后公司的脱骨鸭掌开始在山姆爆量，形成了这个多品类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后续抓住了会员超市还有零食量贩等一些渠道的增长的机会，实现了一个全渠道的覆盖，主动拥抱了像会员超市、量贩还有内容电商，提升了公司品牌和渠道的一个协同增长的效率，这是公司过去几年基本的一个发展的情况。然后我们从财务数据来看的话，公司也确实从2023年开始，业务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和变化。公司在23跟22年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阵痛期。当期的话，整个消费偏弱，公司原有的产品呢也进入到了一个增长乏力的一个周期，然后利润呢也是因为收入规模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一个影响的波动比较大，主要还是这种单一的产品和渠道呢在行业里面竞争力偏弱。然后整个拐点呢是出现在2023年的下半年，然后使得公司2023年下半年脱骨鸭掌导入山姆之后呢，产品这块放量了，然后渠道上面线上线下都有所放量。然后我们看过去的24跟25年的话，公司收入都是超过20%的增长，25年的话是34%的收入增长，26年刚披露的半年报的话，公司也是30%以上的收入增长。 然后利润端的话也是跟着收入是同期在提升跟优化的，公司到25年的话利润体量达到了接近1.9个亿，26年上半年的话也有1.2个亿的利润的一个体量。然后从这个刚披露的这个中报来看的话，公司收入还是一个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趋势，收入是34%。然后一季度因为是春节旺季，又是错期，所以一季度增速会快一点。但看二季度呢，也还是会有28%的一个增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快于公司全年25%的一个收入增长的一个目标。利润的话，二季度利润的话会有一定的压力。一季度的话，利润是35%的增长；二季度的话，看规模的话是同比基本持平；看扣非的话，有大概小3个点的一个下降。然后，拆分来看的话，公司的一个二季度、单季度利润的一个波动的话，一方面是毛利率的一个影响，毛利率的话，不可否认是受到这个渠道结构的影响，因为公司现在增速更快的会员超市和零食量贩他们的利润毛利会低一点，或者这样子会拉低整体的一个毛利率，但是呢，还有一部分跟成本也相关，所以公司在毛利率上呢，二季度就有所承压。另外的话，公司二季度呢也多投了一些产品宣传的一个费用，因为确实是因为315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太利于行业的一些传闻出来，然后公司呢也是借机去宣传公司自身产品的安全，然后奠定自己的一个优化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在二季度的话，在销售费用这块也有多的投入，所以短期的话利润端会有一点承压，但是这些短期投入的话，特别是销售费用这个投入还是更偏短期，整体的我们判断的话，只要成本端稳定的话，整体利润应该是会比收入会有更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这个是公司基本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回到业务端，业务端我们分产品和渠道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产品端来讲的话，首先就是泡椒凤爪第一股的一个地位，它是泡椒凤爪沙的一个基本盘，然后是公司的一个产品的心智，也是公司一个现金流的一个基石。然后基本上大家提到游泳呢，也都会想到它是做凤爪的，然后做这个泡椒凤爪的。当然，公司在泡椒凤爪基础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口味，比如说偏辣味的，然后偏泡菜味的，还有一些可能偏五香类的。公司在鸡爪这个赛道上也在不断的去创新跟深耕，然后公司也在2024年鸡爪类的产品的话重新恢复一个增长，就前两年呢有一定的压力，然后现在基本上鸡爪跟游泳就是一个深度的一个绑定，然后在稳定的这个现金流的核心业务之后呢，公司再以这个泡乳工艺，就公司引以为傲的核心的这个口感和工艺泡乳为核心，延伸出了像脱骨鸭掌，然后还有猪皮筋、鸡翅、竹笋、豆干、花生，然后等更多品类的一个产品，逐渐的摆脱了单一品类的一个依赖，然后非凤爪类的产品占比在提升，而且新品呢也是成为公司增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抓手。未来产品上的方向的话，就是继续巩固它这个凤爪龙头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巩固，然后再以这个脱骨鸭掌为契机，做更多的一个大单品的一个尝试，然后其他的产品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补充。然后提到这个新的产品呢，就不得不提到它这个爆款脱骨鸭掌。脱骨鸭掌它从大的维度呢，我们觉得是验证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验证了它在产品创新上面无与伦比的一个竞争优势，就是游泳在国内的零食企业里面，其实并不算一个头部的一个企业，而且呢，鸭掌呢，在这个零食的品类里面呢，也不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公司呢就很好的把这个产品呢推入到了一个山姆的渠道，得到了最开始肯定是得到了山姆选品团队的一个认可，然后进入到山姆当期呢，就当个季度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爆量成为这个爆品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单三。 当时二三年的单三季度，在铺了不到一个季度的时候，就已经有三四千万的一个量，然后后续的话，逐渐的月销就已经抬升到了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然后到2026年的话，月销已经接近了四五千万的一个量。这个四五千万的月销放在山姆的零食大的品类里面呢，都是很头部的一个产品，这是验证它第一个事情，验证了它无与伦比的这个产品研发的一个能力。然后第二的话，就验证了公司对于这种新兴的会员制商超的一个服务的能力。然后你有好的产品，但是你能不能跟渠道这边有更好的一个对接，能不能跟渠道这一块有持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合作和输出，能在你的产品成为爆品之后，能不能保证你的供应链的一个稳定，这其实也是对于企业的一个考核。那这也是悠悠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积累下来它的产品的生产还有供应链能力所能够提供的，以及它这种上市公司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在脱骨鸭掌在山姆这个爆量的话，其实是悠悠它的产品研发能力以及渠道服务能力很好的一个验证。然后从我们刚刚其实也提了，就是它这个，首先它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就是首先选的这个鸭掌呢，其实在食品，虽然在零食原料里面的不常见，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低脂高蛋白的一个优质的原材料。然后呢公司又是通过这种减盐乳酸菌发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又结合公司多年的这个泡制工艺这样的一个优势，研发出来的一个大胆的爆量的一个产品。然后刚开始的话，月销的话就是从1000万，然后到2025年已经到了大概3000万，到2026年的话已经是4000到5000万的一个月销的一个区间。现在其实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也是能够稳定在月销10万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基本上成为了山姆零食区域常年榜单的前几位，也是大家频繁复购的一个大的一个爆品。然后公司呢，其实借助，然后也有同类型的产品，除过也有在做这个脱骨鸭掌类的产品之外呢，其实其他行业里面一些做凤爪的，还有一些做泡卤工艺的企业，比如说像小胡鸭、王小卤、春江都有做一些鸭掌类的产品，但是他们都是一个很小体量的，基本上也都是百万千万级的一个产品。然后产品呢，在有些上市比悠悠还早，但是没有在产品力上得到消费者的一个认可，产品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放量，核心还是悠悠它在产品的把控上面会有更有优势。然后悠悠呢，也是借助跟山姆这一层比较友好的合作的关系，然后逐渐的在山姆的渠道呢也有这个从大单品往多 SKU 去扩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比如新的产品的话，像右边这个山汤酸汤双脆，这个是公司在二五年的时候进到山姆的一个季节性的产品，然后通过这种酸汤的口感，把鸡脆骨还有掌中宝这两个产品做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零食的组合。然后在当期的话，其实在上面卖的也很好，因为它这种酸汤的口感在零食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左边这个酸角脆双拼的话，是悠悠在今年新上的一个在山姆新上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说，悠悠这个以这个凤爪鸡爪为核心的企业，终于在山姆上到了自己的第一款鸡爪类的产品。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原材料用的是脱骨的鸡爪，还有一个是这个掌中宝，所以是悠悠正式的把鸡爪的产品铺进了山姆，那未来有可能会把公司更有竞争力的其他的鸡爪产品再重新进入到山姆，或者跟山姆在鸡爪这个品类上有更多的共创，我们觉得这样都是有可能和有机会的。所以由于未来在山姆的一个放量的话，不会短期就见底，更多的可能我们更期待的是它在产品的研发创新以及品类的扩张上面会给大家更多的惊喜，逐渐从这种大单品的公司往多 SKU 去做一个布局和拓展。然后这个是产品端。然后从渠道端讲的话，就是公司也在变化跟调整。之前的话，老板的想法呢就比较单纯，更多的是想依赖公司自身的这个传统经销商去做产品的一个销售，去做更多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触达。但确实这几年零食渠道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老板的思想也有转变，逐步的 逐步的接受以及接触到了更多的新零售的一些渠道。然后目前的话，公司还是以线下为主，但是线下呢就不只局限于传统的经销网络了。公司现在是四轮驱动，传统经销网络是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会员商超，比如说山姆呀、盒马这些，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零食量贩，第四的话就是线上零售以及线上电商以及即时零售这一块。然后公司的这些渠道里面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来说呢，第一呢就是公司会主动的跟这些渠道去做一些合作创新类的产品，其实山姆就是也很好的代表。公司最早去做这种共创类的产品，其实是跟盒马，后来逐渐跟 Costa， 然后后来再跟山姆，包括跟零食量贩呢，未来也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的共创，这个是公司在思想上的一个转变。第二的话就是公司在零食量贩的话也进入到了一个放量的节奏。前几年的公司更多精力可能在传统渠道以及会员商超这一块，2026年的话零食量贩呢会有一个放量的一个机会，因为在3.15的时候，其实还是这个鸡爪的事件对于零食量贩在鸡爪这个产品的一个陈设以及这个品牌选择上，其实也是提了一个很大的醒，不能随便的去用一些中小的企业，其实这种大品牌还是给了他们信心，给他们这个支持的。所以后续的话，公司也是悠悠也是借这个契机把公司的这个大单品抛掉凤爪真正的铺到了这个零食量贩里面去，这个是可以说是跟零食量贩的一个双向奔赴。然后这个也是公司未来可能在未来的2027年重点的一个渠道的一个增量和看点，就是渠道的。然后从区域端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原来的话大多数的一个收入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来自于西南，因为它这个泡椒的口味的话也本身是西南的一种传统的餐饮的一个做法，所以它的这个口味呢也在西南更受欢迎。所以过去呢更多的还是西南贡献了一个过半的收入，然后公司呢也一直想全国化，但是在全国化的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个阻力。然后公司有了这个脱骨鸭掌以及一些其他的新品出来之后呢，也给了全国化的一个机会。然后通过公司也在上海设了子公司，通过上海的子公司加快向华东和全国的一个布局。然后其他的公司比较弱的像华南市场呢也是在逐步的去做一个补齐。过去两年的话东南跟华东的话表现的比较亮眼，但是还是有华南啊包括东北啊一些比较明显的空白的市场，公司未来呢也会逐渐去做一个补齐。这也是未来做这一轮做全国化的话会比之前会更加的顺利，然后也会比过去有更多的产品和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公司中长期来看的话逐步的有机会从一个西南为核心的这种小而美的公司走向真正的一个全国化，这个是从区域来看。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公司确实从23年开始，特别是24年，从23年开始，24、25，然后26这几年时间，公司跳脱出原有的产品跟品牌的一个形象，通过新品和新渠道为公司成长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然后我们去看的话，公司我们再从盈利能力上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公司的话整体来看的话，毛利的波动可能会对整体的竞争力影响比较大。毛利现在的话主要是两个方向去看，第一就是成本，第二就是渠道结构。然后渠道结构的话是因为这个渠道结构的调整的话难免会对毛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然后2024、2025、2026年降的比较多，2023、2024基本上都是29的毛利率，25的话降到了25，然后26的话降到23，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判断可能降幅会逐渐的一个收窄，因为新渠道的一个占比包括新渠道的一个结构呢也在逐渐的一个优化，所以后续毛利受渠道的影响在逐渐的一个削弱。然后成本来看的话，目前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它 公司采取这个进口跟国产双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成本采购的结构，现在主要的还是以国产为主，整体来看的话，机爪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成本端呢影响不是特别的一个大。然后后续的话，净利率来看的话，其实这几年波动不大，基本上都在12%左右的一个净利率。然后后续净利率能不能逐步的给提升？因为同类型的公司呢，净利率是有机会逐步的往15%甚至更高的一个净利率去走的。后续就是看成长，就是看这个规模的一个情况。然后后续如果产能跟得上，然后整个结构更加的一个稳健的话，那利润增速是有可能比收入增速更快，那净利率进一步提升的，未来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指盈利能力。然后公司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值得讲的话，就是公司一个这几年承诺的一个比较高分红的这样的一个现金分红的一个比例。然后公司上市以来分红意愿是在逐步增强的。然后2024年之前的话只有不到50%的股利支付率，然后到近两年的话已经提升了90%以上。二五年的话现金分红占到全年净利润的97%，啊，26年中期的还有一次分红占到公募净利润的93%，啊，公司也是披露了2026到2028年的一个股东回报，承诺每年现金分红不低于公募净利润的90%，那公司股息率就已经达到4.5%以上，所以公司呢也是通过这种稳定的现金流和股东分红来进一步去强化自己的竞争力，然后进一步的去回馈到股东，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相对来说高分红又是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家公司。然后最后的话就是盈利预测，然后盈利预测的话，核心的首先我们参考的点就是公司给的这个员工持股的一个目标，员工持股的话要求是2026、2027年收入分别不低于25%和20%，然后2026年上半年已经达了34%，所以2026年完成员工持股的目标的难度应该不是很大。然后2027年的话，后续就是要看他在山姆的一个新品方面的一个情况，然后以及公司后续产能的一个释放，以及传统渠道这一块能不能稳得住。然后这些呢其实都是决定后面2027、2028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弹性。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给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保守，我们判断的话2026年大概能做20亿的一个收入，然后到2028年的话应该能做到27个亿的收入，然后利润的话2026年能做到2.3到2.4个亿，然后到2028年的话应该会突破3个亿。然后现在公司相对来说调整下来之后估值还是比较便宜的，现在对应到现价大概只有17倍左右，然后跟公司25%以上利润增长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估值弹性。然后我们也是很看好公司在下半年持续的一个稳健放量。然后如果大家是可能寻找这种在零食里面相对来说弹性跟确定性更高一点，然后分红比例还可以的公司，然后我们觉得友友呢就会是一个首选。对，以上的话就是大概友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然后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然后感谢大家的一个参加，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华谊食品团队一如既往的一个支持。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